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教育界最近正在热议小学语文教材里的假课文问题。这场讨论的起因是杭州一位小学教育工作者最近撰文批评说，中国通用的小学语文课文《安迪生救妈妈》是篇假故事，引发了舆论的热议。中国语文教材中的内容引发争议的事情以前也曾经发生过，据说美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假故事的事件。作为启蒙教育内容的小学语文教材是否应容忍假课文或者是假故事？那么如何来把握和区分文学作品的虚构、修辞技巧的夸张，以及当今网络时代流行的励志故事和所谓的心灵鸡汤？我们邀请相关的专家来分析。今天参加节目的是美国阿比林基督教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布林先生。方布林还是一位专栏作家和翻译家，以南桥的笔名撰写教育专栏的文章。欢迎布林。
主持人您好。
这个关于这个教材里边的就是假内容啊等等这个问题以前就有过争论，那么这一次引发起来，除了这个杭州这一位应该是一个小学校长这篇文章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其他的原因倒想出来很多，就是因为他这一次这位老师啊是杭州外国语实验小学的一个校长，他去听课，然后听课的时候呢，他发现有一篇过去被人就发现为有问题的文章呢，如今还是在，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还有，所以他就觉得很生气。那么这是什么文章呢？就是说，爱迪生救妈妈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二年级的，语文书上的一篇文章。他上面说这个爱迪生啊，妈妈生病要做阑尾炎手术，所以呢，爱迪生用那个镜子聚光。后来呢，有人发现呢，其实阑尾炎手术是第一次做是1886年，而爱迪生呢是生于1847年，所以他小时候应该不过是1850几年左右，所以这种事情是不大可能发生的。那他生气的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事情以前有人已经指出过来有误导，可是呢他去听课的时候发现这个课文还在，就是纹丝不动，所以他才觉得很生气。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说，已经不是说是刚刚发现的，而是以前就发现了。那么在前不久，或者是最近的这些年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出现过关于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就是中学或者是小学语文课本里边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刘胡兰的故事，比如说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等等，对这些故事的这种真实性都有过争议。但是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为什么一直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不断的在涌现出来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中国教材它的编写方式、编写的流程啊，可能过于漫长，所以一篇文章它被发现错了，如果没有很大的压力，它是拿不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原因，所以现在要引起很大争议，所以才会有人去做一些事情。不过呢，好消息是什么呢？是最近我有发现，这个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在官方微博上表示啊，他说最近这个假的课文，或者说有发现为有问题的课文，明年将不再使用啊，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进步，好的发展方向吧。
我们注意到，就是《中国青年报》就是在这一个所谓的爱迪生救妈妈这个所谓假课文这个事件或者这个争论发生之后呢，《中国青年报》采访了语文教育领域的一位专家，应该是北京大学的语文教育科研研究所的所长，叫温如敏教授。采访了这位教授，他的看法是这样的，他说语文教材中啊还是应该允许一定的虚构的。那么教材可以批评，说你对这个教材如果不满你可以批评，但是不能拿这个教材来炒作。你怎么看这种辩护？
我觉得错了就是错了，这种辩护啊比较虚弱，也没有这个必要。一旦发现错误呢，理应在这个下一版中修改过来，这是对学生，也是对老师负责。虽然这个温教授是语文教学的权威，还有一些可能是教材的编写者，可能也会为自己辩护，但是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辩护。 这些课文呢，虽然我们可以说它不是假课文，可以不去为这个事情争争吵吵，最起码他们存在一些很致命的硬伤，比如说它违背历史常识，违背生活常识，那么他们缺乏可信度嘛，缺乏可信度会造成学生思维很混淆，这个问题是要处理的，你敷衍不过去的，所以没有必要跟他进行辩护。
嗯，你个人的观点，同意不同意这位温教授的看法，就是说语文教材的内容是可以允许一定的虚构的？
我不认为这样，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呢，虽然它是语文，也没有明说它是文学作品，它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是爱迪生嘛，爱迪生是历史中实有其人，所以你也不可以说它是完全是虚构。你要是说小鱼上树啊，什么小猫怎么样啊，这些事情如果童话呢，倒是可以原谅。你把这些跟历史人物有关系的事情基本事实搞错，我觉得是不可以原谅的，是应该改过来的，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去为它辩护的。
嗯，那语文教材里面如果使用的这个课文是文学名著，那这种虚构在你看来怎么样，是可以允许的吧？
如果是摆明的说是文学作品，这里面虚构，但是文学作品也有它的真实的地方，你就是编的话你也编得很像啊，其实有时候文学作品并不是说完全就是说瞎编，对不对？对不对？因为如果它有很明确的与当时历史背景不符的，或者和人物形象前后不一的地方，如果被人发现为有不合理的地方，你也是可以将它改过来。所以文学作品你必须拿出好的作品出来，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你有必须有质量，你才可以对得起这些小孩，对得起这个教学的老师。
我听说美国也历史上也发生过假故事或者是什么类似假课文这样的事件。
是有的，就是美国青少年读物当中啊，过去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个华盛顿啊，就是美国的开国元首华盛顿的砍樱桃树，说明他为人很诚实这个故事。后来人们发现呢，这个事情呢也是杜撰的，是因为这个华盛顿去世之后呢，人们急于发现他有个人有什么私德，比如说他诚实啊，或者说其他方面有些哪些好的品德可以去告诫世人啊，所以精明的传记作者呢就投其所好，就编造了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后来被人发现为假的事情之后呢，这个事情就没有继续传播了，甚至说呢，它如今来说它是一个反例子，说明这个是个造假的一个反例子。那么美国除了这种青少年读物造假不再延续之外呢，其他一些作者啊，就是说包括一些图书的作者，他如果造假的话，他的代价都是很高的。比如说曾经有一本书叫三杯茶，就说这个莫腾森啊，这个人在阿富汗，在这个塔利班领导这个阿富汗在办学的故事，后来有人发现他的书中有很多细节上的失实的地方，那么这个人顿时呢就成为一个丑闻了。那中国也是嘛，这个谭俊是因为在这个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个故事里面被人发现有造假或者说有事实上细节上出入的地方，他也是后来这个名声也变得非常不好。
似乎在美国有一个华人的作家写过一本他自己的传记，好像也受到了批评，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书的名字和这个作者的名字了。
嗯，就是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不久之前吧，是一个做 3D 打印的一个IT 界的，就是说信息技术界的一个人物叫傅平，他写了一本专叫《观而不折》。然后呢，他这个书一开始呢是很受人欢迎的，被称为一个励志的典范吧。但是后来有人发现他里面所说的一些细节啊，和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了解非常不符合，可能是为了夸张，为了吸引读者而写的，所以他这个书的销量也一下子就降下去了。
嗯，似乎当时和中国的某一个学校还有一个为这本书发表过一个似乎一个声明。
嗯，没错，就是这个学校里面他自己的母校可能说有些事实和他书中所写的是不符合的，但更多的呢是很多读者自发的在这个亚马逊这个网站上，在他这个书这个评论部分，然后提出来很多他这个书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所以现在你造假有很多双眼睛看着你，没有这个必要再去为了一些小的细节，为了哗众取宠而做这些事情了。
嗯，出版界 那特别是这个教科书的出版界，怎么样来把握所谓的伪故事、伪课文这样的问题？
对，这个公众是一直在挑错，所以这个出版界到底怎么应付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是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因为出版界他对出编辑他也是人，所以他也会有马失前蹄的地方嘛。所以我觉得呢，不如说这个有这个维基百科的那些胸襟吧，调动那个大众的力量，放胆的让人去挑错。因为维基百科里面如果错了的话很快就会改过来，这是网络上的一种做法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出版界可以学一学，因为应该把这个批评界或者读者他对造假的无情的批评啊，视为一种清理蒙古户的行为。如果发现错误，应该及时改过来。因为教材出版的机构啊，可能他没有新闻机构那样，新闻机构我们知道像 CNN 这些机构，他们都有一个事实核实员这个角色，所以专门是做这种挑错的角色的。那么出版界如果没有的话，那不如把大众这个挑错视为自己的一种资源来使用，可能效率更高一些，我觉得。
我们说到这个出版界，那么来把握这个问题，那么它这个出版物呢，我们在谈论这个假故事也好，或者是假课文的时候呢，那出版物实际上是主要是这么两种，有一些呢是所谓的就是虚构性的，那么就是文学作品，小说在英文里边的这个词就是虚构的嘛。那么小说，文学作品，或者是叫做传记，或者是用来当做课文的这样的一些文章，那么来进行这样的把握，那么就应该如何的来把握，就是文学作品当中所允许的这样的虚构，比如说小说它本身那么就是虚构，文学作品的虚构，还有修辞方法上的夸张。怎么样来把握这些东西？和如今呢，现在因为网络的兴起，那么网上有很多的励志的故事，所谓心灵的鸡汤等等。那么最近还有一个炒得比较热的，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说：“哎，我这个年轻的时候，我挑200斤麦子，我走十里路可以不换肩等等。”那么如何来把握？
我刚才也说了，其实文学作品有它文学作品的它的真实性。比如说它内在的真实，前面的和后面的是不是符合，然后文学作品和历史上的背景是否符合，文学作品和生活的常识是否符合。那这些东西呢，也不一定都是老师是去给学生灌输的，我觉得有些东西呢是可以让学生去发现的，比如一些明显不符合常识的东西，为什么学生没有发现，我觉得这是很成问题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
今天时间的关系恐怕只能谈到这里了。好，非常感谢美国阿比林基督教大学课程设计中心的主任方布林先生参加节目。那么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